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每日之灵粮，清醒又刚强。我是张君立。今天我们读《民数记》第22章，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。因为你看，他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起行，这是从21章第20节所说的那个比斯加的山顶，然后他们击败了亚摩利王西宏，又向北边去打败了巴山王噩，之后回来。就到了这里说的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这片地区，本来就是刚刚说的他们打败的那个亚摩利王西宏的地，但是西宏呢，又其实是从摩押人手里夺过来的，请看21章第26节。所以这个地方仍然沿用名称，叫做摩押平原，隔着约旦河就是耶利哥。百姓在这个摩押平原大约居住了半年之久，所发生的事情都记载在本章这个第22章一直到最后第36章全书的末了，这也就是本书的第三大段。请参考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民数记全书的结构。在这半年中间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巴勒与巴兰尝试咒诅以色列人，但是无法成功。这件事情竟然占了第22一直到24章这三章的篇幅，然后25章又是直接与此事相关的，就可见这件事的重要性哈。我们好好来读。首先，巴勒是谁？第四节下半告诉我们，他就是当时的摩押王。2-3节就说他看到以色列人大大的战胜亚摩利王西宏。你记得刚刚我们说过，原本他是西宏的手下败将，西宏抢走了摩押平原那一大片肥沃地区，而现在却是以色列人又得了西宏的地，所以他就大大惧怕，心内忧急。然后第五节，他就联合了他们附近的游牧民族米甸人，差遣使者往大河，这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个边的比铎去，招一位出名的异教术士，叫做比尔的儿子巴兰来，说有一宗民啊，说比我强盛太多了，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。我们看哈，即便有一些巫师靠着邪灵看起来有点灵验，但是邪灵跟圣灵的差别就在于，我们的圣灵是光照人、引导人、祝福人，而邪灵却是专门擅长咒诅人的哈，所以他才去请巴兰。然后你看这第六节的下半，他的话更过分，他说，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，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。这句话除了是在奉承巴兰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创世纪12:3，神应许亚伯拉罕是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可是那是谁在祝福谁在咒诅？是神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到差别吗？现在巴勒却是说巴兰是可以随意的为人祝福或者咒诅，这就是巫术啊。所以我想这就是圣经会用三章来记载这件事情的原因，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，是撒旦在背后挑动人来操控局势，对抗神。于是摩押和米甸的长老们组成了一个使臣团，代表着巴勒，说他们手里拿着卦金，这就是卜卦的酬劳哈，所以他们要去重金礼聘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。 7到14节是他们第一次去。听啊，第八节巴兰回答他们说，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。哎，这听起来很像一个神的仆人说的话，是不是？那第九节，神真的就临到巴兰那里。第十二节，神对巴兰说，你不可同他们去，也不可咒诅那民，因为那民是蒙福的。这一开始到这里都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看第十三节，第二天的早晨，巴兰对使臣们说，你们回本地去吧，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。哎，就没了。他只说了一半，没有说神也说不可咒诅那民，对不对？这就表明他并没有断然的拒绝，只是想用神的话来讨价还价。于是我们看见摩押的使臣回来报告巴勒的时候，十四节他们说的是，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。哎，这不觉得他是在遵行神的旨意，是不是？所以巴勒就再一次的派出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的使臣再去一次，并且向巴兰开出了一张大支票啊。十七节说，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，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，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。这个从摩押地到幼发拉底河边的比铎，距离大约600-700公里，大约要走20到25天。所以巴勒派人来回两趟去邀请巴兰，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他真的是不远千里也不惜血本呢，要请到巴兰。然后你看第十八节最精彩了，巴兰回答巴勒的使臣说，巴勒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哇，这多么的义正辞严，铿锵有力哈！可是第十九节，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。我们看见上一次巴兰是把神的话只讲一半，而这一次他是采用拖延的战略，想要改变神的心意，而根本的原因就是贪图金钱利益。二十节，上帝第二次对巴兰说话，他看见巴兰的心既然是被财力迷住了，他就任凭巴兰，所以说起来同他们去吧。注意，上一次神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清楚了，如果巴兰遵行，那就是上好的福分。但是神不勉强人，所以他任凭，他容许巴兰去，但是给他设了一个限制，说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。所以神不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，这个命令并没有改变。现在神让他去，可是还是一样的，不让他咒诅以色列。22节说，神因为巴兰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跟使者们一同去了，神就发了怒。这是因为神希望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不去，是不是？于是神就派使者来警告他。23到30节应该是本章最精彩的一段了。因为你看巴兰所骑的那头驴啊，这个原文是母驴，他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出来拦阻他们去，可是号称先知的这个术士巴兰却看不到。这一段里头，天使三次的拦阻巴兰，一次比一次更难闪避，但是驴子都闪开了。第一次是23节，天使是站在路上，那个驴子就从路上跨进田间，巴兰就打驴叫他回转上路。24节，进一步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，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，结果驴子就贴靠着墙，就把巴兰的脚给挤伤了，那巴兰又打驴。然后26节，第三次耶和华的使者又站在狭窄之处，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，那个驴就卧在巴兰底下， 意思说那个驴子整个就趴下来了。于是巴兰发怒，用杖打驴。然后啊，第28节，耶和华叫驴开口，对巴兰说，我向你行了什么，你竟打我这三次呢？这个驴子都说人话了哈，这是神显出神迹，但是巴兰还是不明白这是神的拦阻。29节他还理直气壮回答驴说，因为你戏弄我，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。30节驴对巴兰说，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？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？你看驴都跟他讲道理，在提醒他这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巴兰还傻乎乎的说没有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先知啊，连驴子都不如啊。就是贪婪使得巴兰成了属灵的瞎子，正如下面32节天使责备他的，说他是行为偏僻，就是鲁莽偏行己路。34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有罪了。哎，好像悔改是不是？可是下面又说，你若不喜欢我去，我就转回。哎，请问什么叫你若不喜欢呢？他明明就知道神不喜欢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口是心非的用一些属灵用语，其实没有真的悔改哈。35节天使对巴兰说，你同这些人去吧。这是因为神深知道巴兰的存心，所以容许他去啊，是为了后面要教训他。可是他这边第二次设限说，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。前面第20节神要他遵行神的话，这里第二次是要他照着去说。明天我们就要看到了哈。36到41节最后，巴勒听见巴兰来了，特地下到边界去迎接他，然后说，哎呀，我上一次急急的打发人去招你啊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他说，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？然后下面第40节巴勒就真的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，就是尊荣巴兰也贿赂巴兰。而最有意思的是38节巴兰还说，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，意思是说不要再讲过去我不来的事了哈。然后说，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呢？神将什么话传给我，我就说什么。哇，你看他还是讲这么冠冕堂皇的属灵的话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接着看他说什么吧，现在先休息一下。 章这很有意思的经文，让我们看见了一庸人自扰的巴勒，二意志不坚的巴兰，以及第三掌管万有的上帝。然后第四，我们还要来看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。先说第一大点，庸人自扰的巴勒，就是这一位摩押王巴勒活化了我们里头的那种缺乏安全感。因为你看他是一在无可惧怕之处惧怕忧急，以及第二在想象的痛苦中论断猜忌。先说第一小点，他在无可惧怕之处惧怕忧急，因为其实神是吩咐以色列人不可扰害摩押人，也不可与他们征战呢。请看申命记第二章九节，神也没有吩咐以色列人夺取米甸人的土地，因为我们记得摩押人跟米甸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远亲。请看创世纪十九章三十七节以及二十五章第二节。因此你看前面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，以色列人是很和平的从摩押的东面绕行过去。就连本章五节这里，巴勒差遣使者去见巴兰的时候，他也只是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，人家好端端的与你对居而已嘛，没有要加害于你啊。但是啊，第二到三节他却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。所以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这样哈。诗篇五十三篇第五节说，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，就是天下本无事，可是他们捕风捉影啊，庸人自扰，自乱阵脚。我会不会也是这样？第二点，巴勒还是在想象的痛苦中论断猜忌，这是第四节。你看巴勒跟米甸的长老说什么，他说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围所有的一概舔尽，就如牛舔尽田间的草一般。人家根本就没有要这样做，对不对？是他自己断定的，无中生有的就把以色列人当作是最大的威胁而猜忌而烦恼不已。今天我们的惧怕也常常就是这样，是在无可惧怕之处庸人自扰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靠主选择相信，拒绝害怕，放下我的那些假设性的猜忌，来享受主所赐的平安吧。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二大点，我们看意志不坚的巴兰，这应该是本章的重点啊。我们看这个贪财的术士巴兰，他警惕着我们服侍神的态度和动机。第一，何必还要问？第二，为何还要去？以及第三，竟然还不懂。先说第一小点，何必还要问？我们刚刚说过第十八节，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，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哎呀，这说的真是冠冕堂皇，正气凛然。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把神当作我神，真的是大事小事都遵耶和华的命啊，那他还需要如第十九节说的第二次请使臣住下来，说是去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吗？第一次的时候神的命令已经够清楚了，是不是？那是在十二节哈，神的话不会变来变去，当他已经发话，服侍神的人就只需要顺服而不必再求问了。今天神对我们说话的主要管道就是圣经，是不是？圣经已经明文说过的事，我们也要提醒自己，我何必还要问？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翻来覆去，从这个辅导问到那个辅导，这个牧师换到那个牧师，说的好听是等候神的旨意，其实也跟巴兰一样，早已心知肚明，只是因为神的旨意不符合自己的心意，所以想要等神来改变他的心意。那这个态度不是顺服哦。 求主怜悯我们。第二小点，为何还要去？服侍神的人应当要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是约伯记一章一节，对不对？可是巴兰他说是在祷告寻求神，但是在神的话语这么清楚的情况下，他却仍然与摩押的使臣同去，这真是令人感慨万千。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所以任凭他去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行事若是只是做神任凭的事，而没有立志讨神的喜悦，那么也就难免会像二十二节所说的那样惹神发怒。第三小点，他竟然还不懂，就是巴兰是一个术士，应该是比一般人更加的熟悉敏锐于各种征兆，但是今天这个素常都乖巧的驴子接连三次行动异常啊，他还是看不出来这是出于神的拦阻，可见他已经是利令智昏了，头脑不清了。今天完全一样哦，我们如果怀着贪欲就很难明白神的旨意，明天我们会特别看这一点哈。求主提醒我们服侍神要凡事查验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不要只是禁锢着打驴。第三大点，本章更让我们看见了掌管万有的上帝，这里包括了第一，驴子能说话；第二，暗中有保守。先说第一点，驴子能说话。本章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那一批驴子了。通常我们拿驴子来代表反应迟钝的人，是不是？但是第二十八节说，耶和华叫驴开口，这表明了 A， 神创造了所有被造世界，而且并且统治一切。另外 B， 语言的恩赐也是来自神，这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哈。万有都本于他，倚靠他，也归于他。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。第二小点，暗中有保守。我们看见啊，摩押王巴勒出重价去请那个法师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这件事情，以色列民当时是完全不知道的。此时的摩西还正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，那是申命记一章五节，而巴兰却是在巴利的高处，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，这是四十一节，是不是？俗话说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！仇敌正在背后虎视眈眈咒诅你，但是神在背后默然的管理着一切，使仇敌所做的一切全部落空啊！那今天神也是同样的，在我们的四面圈上篱笆，维护我们和我们的全家。这是约伯记一章十节，有神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最后第四大点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，从巴兰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？第一，宣讲神的心意要全备，这是从十二到十三节来看，神的心意非常清楚，就是 A， 不可同他们去，然后 B， 不可咒诅以色列人，他们是蒙福的。但是巴兰对使臣都只说了前半，说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，而后半没有说，这就使得巴勒以为只是价码没谈拢啊，于是他就更高价的去相邀，是不是？那是十五到十七节。所以如果我们看重并且全备的宣讲神的心意，其实是可以为自己省掉许多后续的麻烦的哈。越是不敢讲，后面越麻烦。第二小点，拒绝诱惑要干脆，这是从十八到十九节来说的，就是十八节我们刚刚说了，巴兰说的很绝对，但是接着却是开门给使臣说，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等等哈，很不干不脆，才会给后面的失败开了门。何寿恩的诗歌说，我对撒旦总是说不，这是我们永远的态度。 以上我们从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庸人自扰的巴勒，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呢，是会一在无可惧怕之处惧怕忧急，并且二在想象的痛苦中论断猜忌。第二大点，意志不坚的巴兰，我们要省察一下自己，何必还要问，为何还要去，以及竟然还不懂。第三大点，掌管万有的上帝，因为一驴子能说话，二暗中有保守。第四大点，我从中学到的功课包括一宣讲神的心意要全备，第二拒绝诱惑要干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除去我里头的巴勒，救我脱离那种想象出来的惧怕忧急论断猜忌，让我的安全感因为有你而有根有基。更求你除去我里头的巴兰，让我做事不为名利，只求明白你的旨意。当你已经吩咐，就帮助我不再追问，不再纠缠，唯有信而顺服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。主啊，帮助我信而顺服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